我们唱诗，主更宝贵。 家诵读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但以理书十二章四到十三节。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必有多人来往奔跑，知识就必增长。我但以理观看，见另有两个人站立，一个在河这边，一个在河那边。有一个问那站在河水以上穿细麻衣的说，这奇异的事到几时才应验呢？我听见那站在河水以上穿细麻衣的向天举起左右手，指着活到永远的主启示说，要到一载、二载、半载，打破圣灵权力的时候，这一切事就都应验了。我听见这话却不明白，就说，我主啊，这些事的结局是怎样呢？他说，但以理啊，你只管去，因为这话已经隐藏封闭，直到末时，必有许多人使自己清净洁白，且被熬炼，但恶人仍必行恶，一切恶人都不明白，唯独智慧人能明白。从除掉长线的繁迹，并设立那行毁坏可证之物的时候，必有1290日，直到1335日的那人变为有福。你且去等候结局，因为你必安歇。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感谢主，今天在我们中间证道的是王怡牧师，证道的题目是历史的终结，下是城市之光，但以理书正道系列第27讲。好，会众请坐。
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感谢主。8、9点钟开始的时候，我看到很多弟兄姐妹都没有来。不过等我们唱到等我路程走完毕，再天与我主相会的时候，我看见都坐满了。感谢主。我们虽然是真的是小心的人，我们当中有软弱的人，我们当中有跌倒的人，我们当中也有不爱主的人，但是盼望神到了那1335天的时候，到了那末时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单单因着他的恩典而得救。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是你发明了你的救恩。主耶稣，我们赞美你，因为是你亲自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赎。圣灵宝会师，我们感谢赞美敬拜你，因为是你，是你使死人复活，是你使瞎子得以看见，聋子得以听见，是你将基督所成就的恩典厚厚的浇灌在我们这一群死人的身上，是我们得以活过来，使我们里面有你向我们吹气。主啊，就求父子圣灵三一的上帝今天与我们同在。主，将你所引领的这救赎历史的终点指示给我们看。主啊，求你引领我们脱离这地上世界对我们的辖制跟捆绑，也脱离我们自己的罪恶和懒惰。主啊，实实在在来引领我们祸福主啊，或是自由，或是被捆绑，或是处富贵，或是处贫贱。主啊，引领我们走完这地上的路程，好像但以理跟那被掳当中的以色列人一样，我们知道有一天在天要与主相会。主啊，唯愿你的恩典和你那永恒当中的心意你的热心可以成就这事。听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在过去的一周呢，我有把一首歌拿来做我的彩铃其实不是赞美诗是有一个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报名参加这个全教会的读经计划星期五的时候读到这个《使徒行传》的第17章，保罗在雅典讲道， 那他看见那满城的偶像，心里面就如同火烧。那他对他们讲到，他也引用说，你们当中作诗的人也这样子讲，我们都是从他生的。所以他向他们来传讲那一位创造宇宙并且护理看护并施行救恩，并且如今要发出悔改的呼召，并且要在末日审判每一个人的那一位独一的真神。所以最近呢，我是把这个汪峰的一首歌作为的彩铃，那他的这首歌叫《城市之光》。他说，城市之光啊，你总是如此耀眼，我们却在其中精神男女默默蹒跚。城市之光啊，你总是如此灿烂，我们却在其间茫然若失，失落成行。怎么不翻呢？人们从不掩饰不安的渴望，购买着生命中璀璨的荒凉，虚空的霓虹和超载的欲望填满了圣徒般卑微的胸膛。总有一天我们失落到疯狂，黄色的脸刻着红色的悲伤。当救赎的钟声从墙外传来，这无奈与泪水将何处安放？城市之光啊，你总是如此耀眼，我们却在其中精神男女默默蹒跚。城市之光啊，你总是如此灿烂，我们却在其间茫然若失，失落成行。这是这个时代的诗人在所发出来的对这个世界的和对人生的绝望，但是又依稀的似乎要看到光明，又不知道那救赎的光芒怎样才能够临到，那发光如星直到永远的盼望到底是在哪里。我们去年用城市之光来作为但以理书的整个的主题。其实呢，我并不是想到这首歌啊，因为他还没有写这首歌，我其实想到的是卓别林的电影《城市之光》啊。你们有没有人看过卓别林的电影《城市之光》？我认为那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电影之一啊。他写一个流浪汉这个流浪汉他来到纽约这一座大城市有一天他遇见了一个卖花的一个盲女啊，他喜欢这一个卖花的盲女啊，他们都是好像活在底层社会当中的啊，都在辛苦的挣扎，所以呢，他就喜欢这个盲女，他就不断的去努力，他去挣钱，他去受很多的一些苦要默默的去帮助这一个卖花女，但是因为她是盲女嘛，所以呢，第一她根本不知道是谁帮助了她。第二的话呢，人家虽然是盲女，人家虽然是卖花的女子，但是总还是有一个希望，有一天有白马王子跟高富帅出现，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卖花女呢，一直以为帮助她的是个百万富翁啊。所以当这个流浪汉每一次去帮助她的时候，也假装好像是一个绅士所以那个卖花女就在那里想象，哇，她一定是怎样子的打扮，她一定穿着燕尾服她一定是怎么样但是这个流浪汉呢，就不断的为他来努力，不断的受很多的苦，受很多的屈辱，去帮助他甚至去帮助他可以去挣到一笔钱，去帮助他做手术，也可能会复明。那因此呢，他就被陷害，他就投入到监狱当中。当他坐完了牢出来了之后呢，看见这个卖花女呢，她已经这个恢复了视力，而且呢自己已经开了一个花店她现在已经是女店主了已经是女老板了。那她一直每一个进入她的店里面的那些有钱人或者是看上去是高尚人士的她都在心里面想，会不会是她，因为她从来不会想到有可能是一个街边的一个流浪汉。但是有一天呢，当他们在街头忽然这个邂逅的时候，好像掉了一个什么东西然后这个流浪汉呢就跟他捡起来给他。那这个时候呢，他摸到了他的手，他就问他说，是你吗？那这一个是美国 最伟大的一部电影，我认为哈，虽然是黑白的电影，因为啊，卓别林给了我们一个真的是在哭泣当中的一个喜剧，然后又在喜剧当中的一个悲剧，那也给了我们好像一个看起来在这个世界上不会发生的一个美好的童话般的结局，因为这一个已经成为花店的女主人的这一个卖花女呢，她仍然的知道了她所等待的那一位恩人呢，并不是天天从她旁边经过的这些有钱人而是这一位流浪汉，所以他们最后在一起。那老师说整个的福音呢，也是在会看到，就是在现代社会是一个都市的社会，无论是差不多80年前的这个卓别林的这一部电影，还是好像汪峰的这一首歌，它都表达了在现代社会里面每一个人在城市当中的梦想和失落，每一个人在城市当中的这种徘徊，每个人在这个城市当中想抓到什么也都是希望能够在这座城市当中发光如新。我小时候呢，我不知道，我读书的时候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新闻就是会看到又有一颗小行星被发现了，然后呢就以那个发现者的名字来命名，你们有没有看过这样的新闻那后来我就看到说小行星呢是这个国际上唯一就是可以根据发现者的意愿来那个命名的，就是发现他的人呢，他可以来，就像亚当在起初伊甸园的时候一样，他看见什么说他是什么，他就是什么所以呢，发现小行星的呢，都是可以来为小行星命名的这样子就是说让它发光如新直到永永远远。所以我看了一下说哇，有100多位中国人呐还有很多城市有一颗星是叫四川有一颗星呢是叫成都还有叫李白的、杜甫的、苏东坡的、巴金哇，连金庸跟邵逸夫都有连那个什么徐克、李安都有一颗星的真的人家是大明星嘛就是在天上都有一颗星，哇，连那个邓丽君、林青霞、周杰伦都有一颗星是以他们来命名的。所以我曾经在年轻的时候我好像现在不太年轻了在年轻的时候我就非常的渴望，觉得最大的一个梦想就是我发现天文学是很好的，应该学天文学，然后以后能够发现一颗星，最后以我爱的那个人的名字送他一颗星，哇，那真是太浪漫了那但是呢，但以理书里面呢，却给了我们另外的一个好像发光如星在这个世界上呢，每个人都想成为超级巨星所以呢，这个社会也是我们都活在明星的光芒当中。不管你是喜欢或者是不喜欢，你都会发现你的生活当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明星，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价值观他们的产品或者是他们的等等的一切都充满了你的生活，然后呢就不断的塑造你的生活。为什么？就是因为在天上的光芒它会指导你嘛，所以在你的星空当中，在你的整个的世界当中，谁是那一颗谁是那真正的超级巨星谁是那发光如星的那一位，发光如星的那一位，能够救多人归义的那一位在1到4节里面看到是那一位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那一位的救主。所以当我们读到第4节以后的时候我们看到当天使讲完了整个的整个11章就是对那之后几百年的历史的准确的惊人的预言之后，但以理呢再一次在他的叙述当中，因为10到12节是整个一个最后的意象，他又回到了起初第10章的时候那一幅的场景，就是他在正月24号的那一天那在那一天呢，他在河边 看见那大异象，有一位站在河这边，对着在河对面就是彼岸了哈的那一位站在大水之上的，身穿细麻衣的，在那一位问说，这奇异的事情到几时才能够应验呢？然后当这样的一段的对话，这一段的对话呢是天使跟天使之间的对话。当然我们虽然不能够很准确的确定说那到底是谁，对于但以理来讲，我们至少知道一点，就是但以理无法确定那到底是谁。但是我们在今天整本圣经跟新约的启示当中，我们知道那一位穿细麻衣的，我们知道那一位连天使长都不明白却要去问他的，在彼岸的那一位显然是高于他的，在彼岸的那一位显然是比那个天使长级别更高的，然后智慧能力更大的，并且关于上帝的永恒的救恩的奥秘是天使长都不知道，天使长却要去问他的那一位身穿细麻衣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是那一位真正发光如星的。但是在他的里面呢，基督徒信靠他的儿女也要在他的里面发光如星啊。所以到这样的时候，哇，真的对于但以理来讲，他看到一个整个世界的一个奥秘。你小时候有没有过有一次不小心，你忽然你第一次哈，你听见你爸跟你妈在谈话啊，本来是背着你的把门关上的，但你忽然听到你爸跟你妈在谈论关于你啊将来要送你去哪里啊。所以对戴以理来讲，他听到这个对话，但是他忍不住，他说我还是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啊，不是讲得很明白吗？但为什么还是不明白呢？我们在上一周的正道里面讲到历史的终结啊，那我们就有列举历史上我们会看到各种不同的思想，他们都在寻求历史的终结，或无论是在儒家的思想当中终结于天下大同，无论是在马列，在我们最近这一百年，我们的梦想变成了历史终结于共产主义，然后在最近的这几十年，当这个梦想破灭之后，那福山美国的一位第二代的日本裔的美国的学者，在东欧变色之后，他就写了一本非常著名的书，叫做《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那说历史将终结于自由民主制度，在人类历史上一切的统治方式当中，市场经济加自由民主已经决定性的获胜了，人类不可能再有其他的统治方式。在这个的意义上，他说历史已经终结了。那然后我们就会看到。为什么但以理要问那个问题呢？为什么但以理说我还是不明白呢？因为财富的变迁不是历史的终结，因为制度的变迁也不是历史的终结，甚至连道德的进步都不是历史的终结。对于但以理来讲，在这个意象当中，上帝对他讲，历史将终结于什么时候呢？是终结于你做自由民的时候，还是终结于你做奴隶的时候呢？是终结于这一个帝国还没有灭亡的时候，还是终结于那一个帝国没有灭亡的时候呢？甚至在今天让我们说，是终结于社会主义制度呢，还是终结于资本主义制度呢？那么在整个这一个的大意象当中，来安慰耶和华的百姓，告诉他说，无论你活在怎样的一个处境当中，历史的终结与你今天是一个穷光蛋还是一个CEO 没有关系，历史的终结与你所生活在的这个时代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没有关系，甚至历史的终结与人类社会企图通过自己的道德的努力来提升自己和改变这个社会走到哪一步哈，或者是堕落到哪一步，或者是似乎看起来进入到了一个光明跟黄金时代也没有关系。而历史终结于什么呢？我们看见在这个意象当中，上帝告诉我们，历史终结于基督，历史终结于那一位在天上发光如星的，历史终结于基督的死，历史终结于基督的复活。那我们中国有一个成语呢，叫做盖棺定论，对吧？说一个人呢，他还没有死呢，你还不能给他下决定，你认为张弟兄是一个很软弱的人，搞不好20年之后他比你厉害多了，他真的是热心爱主，他真的是经历了一切的患难的时候都显明他有一颗忠心，而你早已经退却，甚至都已经远离教会了，哇，所以盖棺才能够定论嘛。但是呢，在这一个的意象当中，却向着但以理 告诉但以理说，在未死的时候啊，在历史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在这个帝国还没有灭亡的时候，当主耶稣基督还没有来，当以色列人的痛苦还没有结束的时候，这一段的经文告诉我们说，历史已经呢没有盖棺，但是已经呢定论了，历史已经终结了，历史已经被写在神的书册上了，历史将终结于那一位要来到你们当中，你们所盼望的那一位弥赛亚，他被钉死的时候，他作为整个的以色列的代表，他来替代以色列神的儿子，神用他自己的独生的儿子来替代他所收养的这一个儿子，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个才是这里所预言的那打破圣民权力的时候，才是这里真正预言的所圣殿要被毁坏污秽的时候，原来历史当中，甚至安提阿哥四世，或者是其他历史上的一切的以色列人的灾难，都不是真正的，都不是真正的那一个终点，而是耶稣基督他这真正的圣殿被拆毁的时候，他这真正的以色列的儿子，真正的雅各，真正的以色列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历史就将终结。所以神告诉但以理说，神用一个方法来安慰在苦难当中的但以理说，历史已经定论了，所以在他那里没有盖棺也已经定论了，但是在人这里呢，小心盖棺呢也不能定论，因为十二章的前几节说死了之后呢还有审判，盖棺怎么能定论呢？纠正冤假错案啊，那死后再平反恢复名誉，也不能够定论，因为死后多人要复活，有的要复活承受永远的羞耻，有的要复活承受永远的生命。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说，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为什么？因为历史已经终结了，历史已经盖棺定论了，你要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在这里呢是用到一个立约的词语了，就是在这个立约的词语当中啊，我们可以看一段的经文，就是耶利米记的第32章啊，那里来记载说，我便向我叔叔的儿子哈拿米买了亚拿图的那块地，平了17舍克勒银子给他，我在契上画押，将契封解，又请见证人来，并用天平将银子平给他，我便将照例按规所定的买契，就是封解的那一张和敞开的那一张。在这个地方你会看到，在中东的时候，他们人的这样的一个的立约，好像我们今天你会有两份合同，对不对？你拿一份我拿一份。他们当时的整个的中东的这个盟约呢，是还很奇怪啊，是封着的一份和打开的一份啊，你要写两份，一份呢是要封着，一份呢是要打开，但一张呢是敞开的呢，就交给这个当事人了，就交给，就好像上帝呢就交给但以理了，而一封呢是封存起来留给子孙后代的。所以上帝在这个地方，在这一个的意象当中，是用到这样子的一个立约的一个词汇，跟中东的这样的一个立约的一个传统。所以启示在整个历史的终结，整个历史最终的结束，向着但以理启示，并且将它封存留给神的儿女，留到后代，因为留到主耶稣基督他来的时候，他打开这在他的身上，在马槽当中，在十字架上，在空坟墓的复活当中，打开这被隐藏的书卷，打开这被隐藏的神与他的百姓所立的约，就是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主耶稣基督拿起这杯来的时候，他说，这是我 与你们所立的新约。这新约就是在向着但以理启示又封存起来的那幕后的盼望，那幕后的福音。所以有一位神学家说到但以理书的时候，他说但以理书的整个的历史的神学意味着人类的历史在本质上是虚空的，因此历史的唯一的意义就变得很简单了，历史的唯一的真实的意义就变得很简单了，就是证明神的永恒和良善的旨意必然要实现。各位，这就是你活着的唯一的真实的意义，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或者罗马帝国的历史，或者美利坚合众国的历史的唯一的意义，这就是整个人类历史的唯一的意义。那换言之，如果 International 不会实现的话，而且一定不会实现的话，那么过去的这100年，无数的所谓的先烈们，无数的受害者们，以及无数甚至今天还在挣扎的，还在彷徨的，还在怀着怨恨和愤怒和曾经的没有被化解和被医治的痛苦的人，他们的人生就完全没有意义。如果 International 肯定不会实现的话，我们的父母那一代人，他们活着就等于零，他们的一生没有任何的意义。那么对于但以理和以色列人来讲也是如此，也是如此。如果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不会实现的话，不一定会实现的话，如果复活和永生的奥秘和盼望不是真的话，那么各位，他们的人生，他们在巴比伦所经过的一生就完全没有意义。但以理的一生到了他70岁80岁的时候就根本等于零。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也是如此。如果那一位主耶稣基督和他的福音和他所应许的，并且他要再来，如果主日这一个日子所指向的那一个永恒不是真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就如同保罗所说的，那我们活着就比不信的人更可怜，那么苦难就没有任何的意义，你找到工作或者失去工作就没有任何意义，你结婚或者是没有结婚也没有任何意义，你有孩子或者没有孩子也没有任何的意义。以色列的历史就是虚空，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当然也是虚空，你们家的历史，王家、李家、张家都是虚空，你的历史也都是虚空。其实到这里呢，你会发现在旧约圣经当中的哪一卷书其实相当相当浓烈的表达了这一个神学的主题，就是传道书。但以理书其实延伸了传道书的那一个主题，凡事都有定时，天下万物都有定时。可不可以我们一起来读？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除所栽种的也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哀痛有时，跳舞有时，抛掷石头有时，堆聚石头有时，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寻找有时，失落有时，保守有时，舍弃有时，撕裂有时，缝补有时，静默有时，言语有时，喜爱有时，恨恶有时，征战有时，和好有时。阿们。所以 接下来说，这样看来，做事的人，做任何的事情的人，在他的任何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经验，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各位，你会看到在这里讲到一个必然，在这里讲到一个虚空是必然的，也在这里也讲到在那一切的虚空之上有一个应许，有一个永生的盼望，它也是必然的。这一个盼望会扭转劳碌的意义，这一个盼望会扭转苦难的意义。那么同样的，这一个盼望会扭转但以理的一生和被掳的以色列人的一生的意义。所以必然，我们以前读书的时候说这个是个哲学命题哈，我们要进入必然王国嘛。然后我们会看到，我们以前学马列大家都学过哈，都会讲这个好像必然。但是你会发现单以理书也是在讲必然，传道书也是在讲必然，对吧？没有耶稣基督你必然要死，他也在讲必然。不在耶稣基督的福音和神的盼望当中的历史必然是虚空，他也在讲必然。必然人要复活，必然有末日的审判，必然有上帝的至高的主权，必然有神所允许他的百姓的救恩必然要实现。对戴义理来讲，必然并不是一个哲学命题，必然是上帝的福音。各位，对单一理书来讲，是的，单一理书的一个核心的主题，我们反复的讲到，就是上帝至高的主权。对于单一理来讲，单一理不是把神的至高的主权当作一个哲学命题来对待，而是当它是一个好消息。上帝的至高的主权是一个好消息，幕后的审判、复活以及传道书所讲的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这是一个好消息。如果上帝的百姓在苦难当中向他来敬忠，这一切的忠心，这一切的服侍，到头来只不过换来一方无名的坟墓，被埋葬在波斯帝国的广大的疆土之上，永远的寂灭，那才是虚空。如果恶人在践踏了上帝的百姓和神的律法之后，在死亡当中仍然很安详，在享受了世上的一切的福利之后，死了还有人要把最新款式的带充电器的 iPhone 在清明节的时候烧给他，那才是虚空，那整个的人生实在是虚空。所以在但以理书里面，你会看到但以理用他的一生，但以理用他的一生的苦难和一生的等候来读传道书。在受苦的时候，人在窘途的时候来读传道书，就能够读出呢上帝的福音呢。同样的，上帝也使用但以理和被掳的以色列人他们的一生，而将传道书的主题跟启示来得以延伸和彰显。我们会看到一件事情，我们在这最后的意象当中看到一件事情，就是永恒的盼望会产生当下的喜乐，而永恒的咒诅、永恒的虚空，就是传道书所宣告的虚空，以及但以理和被掳的以色列人所经历到的一生的苦难，会摧毁当下的喜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在追求什么呢？换言之，让我这样子讲，永恒的盼望使痛苦不再是痛苦，而永恒的咒诅呢，也使快乐不再快乐。 整本的圣经对着那些在世界上快乐的人来宣告，如果没有死而复活的福音来扭转了咒诅，而带来了永远的盼望，那么这地上的快乐就不再是快乐。而神也同样的对着神的儿女们，在各样的匮乏当中的，各样的边缘当中的啊，好像使徒一样被明明的列在幕后，就好像打胜了仗，他们就回来游行啊。那你知道他们游行的时候，队列里面最后有一个队列，就是来彰显他们的荣耀的一个队列，最后的一个队列一定是什么呢？战俘。对，就是把他们所俘虏的最后一个队列，在他们的身上要来彰显得胜者的荣耀。所以保罗说，我们这些使徒，我们这些基督徒，就好像是那得胜的凯歌的那个游行的队伍当中，我们被列在最后的那个战俘的那个方阵里面的人，我们在世人的面前被明明列在幕后接受羞辱，但是神却安慰但以理，神也这样安慰使徒们，神今天也这样子在他的历史教会的历史上不断地安慰着他受苦的教会，也不断地安慰着那些软弱的基督徒，来安慰我们说，那永恒的盼望可以把我们的痛苦转为快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主日就是一个活在历史的终结当中的日子，主日就是活在基督死而复活的福音和他将要再来的那一个盼望当中。主日特别的彰显基督要再来的梦想，那一个盼望和应许会使我们的痛苦转为快乐。原来星期一的幸福不是星期二决定的，原来今天的幸福是由末日决定的。基督徒在这个地上的所有的满足、盼望和真正的喜乐，是由世界结束的那一天决定的，是由永恒当中的盼望决定了今天的快乐。所以我每一周呢，在主日之前，我都会写一段话来鼓励信徒来到教会敬拜。那昨天呢，我就写了这样一段话，我说，其实所有的人都会在礼拜天做礼拜，每一个周日去商场，有些人一定会在周日去一个特定的商场，就像我们去个特定的教会一样，在每个主日去电影院、去俱乐部、去健身房、去加班，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或者是雷打不动的星期天一定躺在床上，这都是一种敬拜，是对自我和世俗生活的朝圣。各位，你发现经过2000年，基督的福音在这个世界上带来一个结果，就是全世界的时间表都是按照上帝的启示排为7天一个周期。感谢赞美神，你是无神论国家，你是共产主义国家，你是佛教国家，都有星期天。没有，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是按9天一个星期算的，全世界所有的人，无论你是不是基督徒，你都一定会在星期天做不一样的事。也就是说，你一定会在星期天做星期一到星期六不一样的事。那个不一样的事就是敬拜。所以我说，所有的人都会在礼拜天做礼拜。好像老子明天不上班啊。这也是一个宗教的口号，这也是一个后现代的信仰告白，其实他也在做礼拜，这是自我的朝圣，这是对世俗生活的膜拜。而我们在主日来敬拜上帝，我们在主日来敬拜上帝，基督徒在星期天做不一样的事情。那我刚才说，实际上世界上的任何人都会在星期天做不一样的事情，所以因此基督徒在主日的时候 透过我们的敬拜，就将福音和这个世界上一切的伪宗教和世俗的宗教区分了开来。透过我们在这一天当中所做的不一样的事情，就像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在这一天当中所做的各种特别的不一样的事情区别了开来，因此就将我们的盼望与世人的盼望区别了出来。阿们。你们的声音很小，我相信没有说阿们的都是刚才九点钟没有到的人，是吗？我真的要为你们祷告。我们八点半的时候在这个地方开始来唱诗，开始来预备。今天早晨我们八点半这里开始的时候，你知道吗？除了所有的侍奉者都已经来到了，诗班的服侍的团队一共有十几个人，然后这里面只做了两个信徒，好像除了他们以外，你们今天都是没有服侍的，对吧？你们今天都不侍奉耶和华，你们今天是消费者。所以我真的是要为南堂的弟兄姐妹来祷告，求主能够帮助你们，求你能够活在历史的终结当中，求你能够向着这个世界死，求你在主日的这一天向着一切的在属于这个世界的梦想死，向着你的懒惰来死，向着你与这个世界之间的千丝万缕的那种挑逗的关系来死，向着你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来死。在这一天当中，所有的人都在敬拜，你的敬拜要么与他们一样，要么神使你的敬拜与这个世界被分别出来，而成为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并且神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在你的生命当中彰显出来，你就会在福音当中，也唯有在福音当中你能够经历到真正的喜乐。所以让我告诉你，星期天早晨来到这里会迟到的基督徒绝对是不喜乐的人，绝对是不喜乐的人，当然来了也可能不喜乐。愿上帝帮助我们，怜悯我们。对于戴一敏来说，让我这样子讲，传道书八章第十节仍然这样说，我见恶人埋葬归入坟墓，又见行正直事的离开圣地在城中被人纪念，这也是虚空。戴一敏在他的苦难当中再一次的发出这样的问题，那所罗门王在传道书当中发出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哎，你这个就是没事找事干，你已经有了这世界上的一切了，你就在那里说万事都是虚空。现在当但以理跟贝努的以色列人在他们一生的命运当中发出这样的哀嚎的时候，发出这样子在上帝面前的呼唤的时候，愿神能够打动你的心，让我们将但以理书跟传道书做一个比较。传道书在讲那日光之下的虚空苦难，然而但以理书呢却是在延伸启示那日光之上的奥秘。但以理看见了异象，但以理看见了以色列人的守护天使，但以理看见了那身穿细麻衣的是那如他的声音如大水的声音的那一位，但以你看见了那在永恒的神的宝座前那一位仿佛人子降临的神，将那一个日光之上的奥秘在整个旧约在但以理书的十章到十二章当中将这个主题推到一个的最高峰。所以让我得出这样的一个主题，上帝的至高的主权就是福音。上帝的至高的主权，整个但以理书来告诉我们的，神掌管着每一件事，这就是福音。对于但以理来讲，这就是福音。如果你已经在这个世界上拥有了你自己想拥有的一切，你已经在追求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告诉你应该去追求的东西， 那么对你来讲，上帝掌管的每一件事不一定是一个福音。但是如果你离弃了这个世界所给你的梦想，那么上帝掌管的每一件事，上帝甚至掌管着苦难。当圣殿被焚烧的时候，耶和华仍然坐着为王。当罗马的兵丁将枪刺入耶稣基督的额旁的时候，当他们用一个大锤将钉子打在耶稣基督的手和脚上的时候，上帝仍然在掌管。那这就是福音，这就是福音。我在参加这个拆船大会的时候，有一天上午呢，我专门去参加有一个青年人的崇拜，就是在北美的这些留学生，这些校园团契的那些大学生们，他们的崇拜。那他们很感恩呢，他们在头一天呢、花了一个下午，有一位做电影的姐妹呢，就教他们怎么做微电影啊，教他们怎么来拍摄，然后通过软件啊，在电脑上，现在手机都可以拍，怎么来做成一段微电影来放。然后他们学了一个下午之后呢，就用一个晚上，他们基本上都做到半夜四五点啊。然后每个小组呢，就拿出了三分钟的一个短片。哇，第二天我们就去看他们所做的那个短片，做得非常的精彩啊，做得非常的棒。然后但是最让我感动的呢，是有一个小组，有一个姐妹，他们在放了他们所做的那一个福音的短片的之后呢，他就讲了一段话。作为主创人员，他就讲了约翰派伯牧师非常著名的有一段的讲道，有一段布道里面所讲的一段话。他说这个世界就是他说今天的美国社会，他说这个世界有人每年用几十亿的美元来说服我们，用几十亿的美元来打造一个梦想，来告诉我们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人生就是要在哪个地方去买那一个 single house， 要一定要每年去迈阿密或者是夏威夷旅行一趟。最后当他说他们整个的世界这样子告诉我们，有一天当我们去见到我们的主，我们的神的时候，我们就拿着我们在海滩里面所收集的贝壳，对着主说：“神啊，这就是我今生向你献上的。”他说：“不要活在这样的谎言当中，不要活在这样子的世俗的梦想当中。历史已经终结于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无论是对于当时活在那百般的困境当中的代义里来说是如此，今天活在一个安逸的舒适的体面的生活当中的基督徒来讲更是如此。所以求主能够来帮助我们看到上帝的至高的主权就是福音本身，上帝掌管着我们的一切。在整个的旧约当中，以色列人盼望一位怎样的弥赛亚，就好像《城市之光》这部电影里面的那个卖花女一样，她一直以为要来救她的是一位高尚人士，是一位百万富翁，是一位体面的尊贵的又有钱又有道德又爱主的一位来搭救他。可是没有想到拯救他是他瞎眼的得以看见的，却是路边的一个最卑微的被所有的人唾弃的被所有的人欺负的那一个流浪汉。所以在那个故事里面，卖花女所等待的恩人和丈夫不是百万富翁，而是一个衣衫褴褛的流浪者。同样的，在整本旧约当中，以色列人所盼望的那一位弥赛亚，结果他们所一直等待的那一位大能的解放者，不是一位荣耀的战神，而是一个衣衫褴褛的替罪羊，是一位身在马槽当中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位，好像有一位 神父所写的一本书，叫做《低山难旅的福音》。结果，以色列人所期盼的那一个荣耀的高富帅的福音，结果是低山难旅的福音。结果，那打破圣名权力的时候，这奇异的事所要成就的时候，是承受了拿过了所有的神的儿女们的苦难，背负在他身上的那一位的救主来结束了一切的苦难。所以让我这样来对照福音书跟但以理书。但以理书告诉我们，人在囧途，甚至人在囧途达到一个极点，但是四福音书却告诉我们，神在囧途。原来这一个人在囧途的历史，人在囧途的命运，不是通过人的发达，不是通过人的自我的朝拜，不是通过人的自我的实现来结束的，而是通过神在囧途来结束了神的百姓在他的人生的囧途当中。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在囧途当中吗？你的婚姻在囧途当中吗？你的恋爱在囧途当中吗？你的职业、你的服事在囧途当中吗？如果你的人生的任何一个方面在囧途当中，盼望神透过他的福音来告诉你的是，你要通过什么方法去摆脱这一切？唯有一个方法，就是你看见那一位为你走在囧途之上的耶稣基督，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在他之外的所有的方法都是虚空的虚空。是的，我们必须努力，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人的一切的努力都必须在这个好消息以内，而不能够在这个好消息以外。人的一切的努力都必须看见、相信并且活在这个低山难旅的福音当中，必须活在这一个历史的终结当中，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是的，生有时，死有时。主啊，我们在你的手中，我们的生死有时。但是当耶稣主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他说，我的时间还没有到。难道他的死也有时吗？主，在你自己说筹划所发明的救恩当中，你竟然也预定了你的儿子的死期。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栽种有时，拔出栽种也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就求你今天借着你的福音，在这一群你的儿女当中，到了你拆毁的时候，你就拆毁他们的生活，拆毁他们生命当中那一切的违章的建筑，就是凡是未经你的许可而自己私自建造的，求你将他们拆毁。就求你今天照着你自己的时间，在这一群你的儿女的生命当中来建造。主啊，我们当中有欢笑的，我们当中有哭泣的，我们当中有被撕裂的，我们当中有需要你来缝补的。主，求你今天借着这一个福音，借着但以理所看见的这最后的意象，你来告诉我们每一位，就好像你告诉但以理一样，你且去等候结局。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无论我们是活在21世纪，或者12世纪，或者甚至是主还没有来之前的，好像但以理的时代，你都告诉你的儿女说，你且去等候结局。 因为连那亚伯拉罕也是欢欢喜喜的仰望那一位还没有来到他们当中的弥赛亚，我们如今也仰望那一位已经来到我们当中所成就了救恩的弥赛亚。所以主，求你对着我们当中的每一位，如同对着但以理一样说，因为你必安息，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哦主啊，求你使得主日这一天当中的敬拜，主啊，成为天国向我们敞开，成为那一个末了起来享受我们永远的福分，那一个救恩，那一个应许在我们当中又真又活的日子。主啊，透过这一个日子福音进入我们，透过这一个日子福音要进入这一座城市，以至于我们的六日都蒙了你的光照，以至于我们的六日都活在哦主啊这一个永远的福音当中。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来仰望信靠和传扬神至高的主权。主啊，你预定了万事，这本身就是我们在不可知的明天当中所当信靠的福音。主啊，你在你所定的那万物都有定时当中，你赐给了我们永生，借着你儿子基督所成就的恩典，把它安置在我们的心中，把律法再一次的刻在你的儿女的心中。主啊，愿你在我们的当中举起你的杯来说，这是我与你们所立的心愿。感谢赞美神。传道者说，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够参透。但以理也说，主啊，神向他所启示的这大奥秘他不能够全然的参透。但是主啊，你赐给今天的教会何等大的福气，因为你透过整本的圣经和你的儿子基督作为那最终的最高的和终结的启示，使启示终结于基督，福音终结于基督，历史也终结于基督。哦主啊，我们也无法全然的参透你在历史当中至高的主权，但是你却已经将基督的福音清清楚楚的赐给了我们，让我们可以活在耶稣基督的所带来的这历史的终结当中。求你使得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人，我们所遇见和认识我们的每一个人，在我们的身上看见历史的终结。从我们在主日的敬拜当中，从我们从六日的服事当中，从我们在职场上和在教会当中，从我们笑有时和哭有时当中，主啊，看见他们的历史已经终结，他们活着却如同死了，这个国家虽然还没有灭亡却已经灭亡了，历史还没有结束却已经结束了，因为一个新的世界已经因着基督而来到，这个新的世界已经透过你在历史当中所建立的教会而活在这座城市当中。就愿你使这间教会，也使这间教会当中的每一位信徒成为城市之光，去安慰那些哭泣的人，去安慰那些在绝望当中歌唱的人。感谢赞美神，听孩子这样的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
好，我们大家可以有一些默想。愿神借着他仆人的口，借着他的话语的解开，发出亮光来照亮我们心中还有很多没有被福音所征服所得到所赢得的地方，也就是愿神的话语来攻下我们心中那顽梗的坚固的营垒，真是成为福音所得之地。愿我们全人全心全灵全家都成为福音的国度。我们一同以诗歌485首《我永不离弃你》来回应我们的神。 不会离开，我是你的。